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进入到以赛亚五十章，今天要把五十一章也讲完。我们求主在这段圣经当中对我们吹气，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怎么样子的谦卑自己。也求主将这样谦卑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在神的教导当中，好像玛利亚专心的坐在主的脚前听他讲话。主啊，让我们能够爱慕你的话语，在你的话语当中得以被建造。我们再次感恩，为以下的时间献上祝福，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的，我们呢请打开哈五十章。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呢谈到以赛亚四十九章哈，四十九章呢一开始就讲到一个仆人哈。那在神学上面呢，他们就在讲说，从四十九章到五十三章呢是讲一个仆人之歌哈。那么从四十九章到五十五章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时而讲到仆人啊，讲到仆人他的个性，讲到仆人会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又时而的讲到耶和华说，耶和华说，耶和华说，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两这四十九到五十三章当中呢，穿插了仆人的事情，还有耶和华神的事情。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在以赛亚书写这个四章的时候呢，我相信他是被圣灵感动的。他被圣灵感动呢，他就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耶和华神有说什么话，然后又看到这个仆人做什么样子的事情，这个交叉了大概三四次啊。那你可以看到呢，其实他就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耶和华的神呢，就是道成肉身的仆人啊。啊，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好，那么我们从五十章开始的时候，因为前面呢，他讲到这个仆人啊。他讲到仆人是他所拣选的哈，他所拣选的事情呢，做了一些的事情哈，那他要做外邦人的光 ，OK。那么从第四十九章第八节之后呢，他就开始就讲说是耶和华说的哈，讲到他们跟以色列犹大之间的关系。那么五十章呢，继续就讲到这些的关系哈。然后呢，五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讲到的是耶和华神对于这个犹大之间居民的关系。然后突然雨风一转，四节到九节当中呢，就是讲到仆人的事情。然后呢，从五十一章一开始呢，又讲到耶和华神说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呢，他时而讲仆人，时而讲耶和华神。好，那么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请那个Christine 哈，潘姐妹，麻烦你念五十章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一节哈，五十章就念完好不好？谢谢你。
谢谢。耶和华如此说：我修你们的母亲，休书在哪里呢？我将你们卖给我那一个债主，哪一个债主呢？你们被卖。是因你们的罪孽，你们的母亲被休，是因你们的过犯。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我岂无拯救之力吗？看哪，我一去，这海就干了。我使江河变为旷野，其中的鱼因无水腥臭干渴而死。我使诸天以黑暗为衣服，以麻布为遮盖。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拨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拨。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 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自羞愧，必不自蒙羞，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仰赖自己的神，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
好、
Amen、
谢谢。好，那么第五十章呢，一开始一到三节呢，这是在神在回应他们犹大人哈，因为在这边所讲的事情就是犹大会被毁灭哈。虽然这当时写的时候呢是一个预言啊，但是因为犹大被毁，所以神在那边呢就回答一件事情，他说：“我修你们母亲休书在哪里？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是我们的神不欠任何的人哈。天地万物都是他创造的，包括天使，包括人类，包括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我们的神创造的，所以我们的神没有欠任何的人。好，那么你们被卖的原因是因为你们的罪孽，换句话说，耶和华神把他们交在巴比伦的手中呢，不是因为神欠巴比伦什么债，不是，是因为呢，是因为他们的罪孽。那换句话说，神不是没有能力可以拯救，神不是忘了他跟犹太人之间的约定，乃是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他让犹大被毁灭。所以被毁灭呢，从人的角度来看，就好像是神把他们给休了，好像呢人要离弃他的妻子，离弃他幼年所娶的妻子，因为神他在这边讲说，哎，你们是因为你们的罪啊，是因为你们的过犯啊，你们的母亲就是说你们前一代的人，他被休是因为他们的罪孽，他们的过犯。那第二节他在讲说，我来的时候怎么没有人等候我呢？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在当时的人哈，他们的母亲啊，他们前一代的人没有等候神。那等候神的意思就是说，并没有怎么样，并没有期待上帝的作为，或者是这样讲，他们并没有遵照上帝的旨意行事，所以他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个神，或者是讲说他们心中的悖逆，并不愿意遵守神的话，他把神所设立的这些的制度呢，就当成一般的礼仪哈，就好像是一种很宗教性的、很表面、很肤浅，然后在就是表面上的功夫，并没有实质上去等候神，并没有去等候。等候当然也可以翻译成侍奉神哈。那为什么神在寻找这些侍奉，真正用心灵诚实来侍奉神的人，他找不到？他讲话的时候呢，他启示的时候呢，哎，怎么没有人答应，没有人回应？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神撇弃了这些，把这些人休掉了，把他们的祖宗休掉了，是因为他们不遵照他的话。那他在讲说，我的膀臂岂是缩短的呢？我岂不是没有能力吗？我当然有能力啊，你看我一斥责海就干了，我使江河变为旷野，其中的云亦无水腥臭，干渴而死，使诸天以黑暗为衣服，以麻布为遮盖。换句话说，他在跟这些犹太人讲，你看看我的能力还是很大的，我一斥责海就干了。现在我们世界上的灾难频传哈，神一发声，哎，来一个龙卷风啊，就把这个江苏盐城啊那边整个的这个暴风雨、这个冰雹，还有洪水，哇，还有很大的那种沙尘暴，是吧？ 就是龙卷风哈，一下子把他那个城市毁灭的乱七八糟。他一斥责，他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他以黑暗为衣服，麻布为遮盖，麻布就是一种黑色的丧服哈。那麻布我们讲说披麻戴孝，那个麻布就是黑色的，不是白色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呢，上帝的他不是没有威严，不是没有能力，但是他对于犯罪的人，故意离弃他法则的犹太人，他必须要刑罚，因为他是个公义的上帝，他不能够违背自己。但是尽管是如此的，你会突然发现到，哎，奇怪的，第四、第五、第六节怎么又话锋一转，讲到这个仆人去了？这个仆人到底是谁啊？那么这个其实在以赛亚书里面的，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都是一些隐藏性的信息在里面。所以我刚刚讲了，我们要欣赏，我们要了解明白哈。有些时候突然之间呢，哎，就讲到这个仆人哈，讲到仆人啊，就是说神在讲话，突然之间仆人讲话，突然之间你看到仆人的事情哈，那你就知道了，其实他在隐藏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仆人就是上帝他自己。上帝他是很威严的，他是很伟大的哈，他有膀臂岂不缩短了？可是这么威严，这么有能力的神，他现在居然变成一个人啊！然后他呢很谦卑，他说：“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是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够听像受教者一样。”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世上为人的时候是多么的谦卑哈，非常的谦卑。他来怎么样？他来聆听神的话，他呢自己必须要有一个受教者的心，神叫他讲什么，他才能够讲什么。神要他听什么，他就听什么。而且下一句他说：“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没有违背。”换句话说，他是一个顺服的人。耶稣基督他领受神的话，该什么时候讲什么话，他就去做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三方面啊，第一个就是他谦卑，要领受教。虽然他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神，他可以讲话，但是他讲的话是听从，是他有一个受教者的耳朵，他有受教者的耳朵，而且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受教者的舌头。那今天对我们传道人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要讲一些我们想讲的话，其实在这边所让我们看见的是神要我们怎么样，是要我们说他要我们说的话。所以有些时候我在预备一些讲章的时候呢，就一直问神呢，是不是这个礼拜要讲。那有几次呢，神在最后一分钟转弯哈，那也可以讲说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经历哈。有些时候神突然之间呢，就是启示就要讲一篇道，是预备好久好久了，可是呢神都没有让我讲。但是突然那一天呢，就是神说要讲这篇道，然后就发现到那篇道是特别为某一些人讲的。你可以看到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谦卑，怎么样的领受神的道，然后我们就讲他要我们讲的道。主每天早上提醒，换句话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每一天的。你每一天在你读书，在你默想，在你祷告的时候呢，神会对我们吹气，对我们说话。他对我们吹气，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去顺从？第六节，他讲到这个仆人呢，是一个刚强的人。他人打我的背，任他打；把我的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怒我，吐我，我不掩面。那这个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怎么被人家侮辱，特别是在他最后上十字架之前，他受到很多的不人道的待遇。可是呢，耶稣基督呢，他已经呢 在以赛亚书里面他已经读到了，他将会被这样子的对待，而且是怎么样，而且他是一个刚强壮胆的人。那我今天有些时候我也会挑战弟兄姐妹，在圣经当中呢，你会不会看到你这是上帝要你做的，要你经历的，那么有一天某一些的事情会临到你，你还能够刚强壮胆吗？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仆人有三方面哦。第一个，你有受教者的舌头跟耳朵；第二个是顺从；第三个是刚强。所以这仆人三方面的性格要塑造出来。好，那么呢，第七、第八、第九节，他说呢，你要面皮很厚，脸皮要厚，而且呢，他是硬着脸面的。好像坚硬的石头一样，而且呢，他非常坚定，他所传的道必不至于蒙羞的。那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称他为义的人只有上帝。在当时代，耶稣基督他在传道的时候，能够称他为义的就只有上帝，其他的人呢，跟从他了会跟从他，但是他们还是不知道他是义人，一直等到他死里复活以后，大家才知道原来他真的是弥赛亚，胜过死亡的，是带下救赎的人。那么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一同就近，与我作对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同站着来受到上帝的审判。称我为义的就是一个神。所以呢，主耶和华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这些作对的人，你可以讲都是死，可以讲说是撒旦的差役，啊，跟耶稣作对，跟这个仆人作对的，就是撒旦的差役。这些人呢，通通都在审判的时候，都要同时的跟耶稣基督这个仆人一同站立，因为耶稣基督是用人嘛，以人的这个角度。但是呢，感谢主，第九节，耶和华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没有人可以定他有罪。因为耶稣本是无罪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本身耶稣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谁能够定我有罪呢？神看顾我。那么其他呢，反对耶稣的人，他们呢就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那意思就是说他们呢就不会进入到永恒里面，他们会渐渐的衰败。那么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有永恒的生命，所以在这边讲到很清楚，这个仆人他是面子皮很厚的，他是像一块硬的石头，而且不会羞愧的。他的传道可能没有什么果效，但是他坚硬的继续传下去，因为呢，神已经定义了他不会被定罪的。所以耶稣基督就有这样子刚强壮胆的心智来努力的传道。第十、第十一节就讲到对于这个仆人所传的道这个态度有两极化，而且你可以看到在这边呢也是跟我们新约里面的教导是非常一致的，就是他们不是接受耶稣就是反对耶稣，接受的人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接受耶稣的人是敬畏耶和华，是听从他仆人的话，就是听从耶稣话的人。他们呢虽然行在这个暗中，他倚靠耶和华的名，仰赖自己的神。换句话说，敬畏耶和华的人一定会听从他的仆人耶稣的话，听从他的话就是仰赖神的恩典的人。这个人虽然在暗中呢没有亮光，可是他听从，他跟从，他呢，他就会跟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十一节是自己点火，是用自己的光啊，来代替神的光啊，把自己围绕，可以行在火焰里面，也就是说，我自己有光，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标准，我自己可以好像可以拯救自己。但是神说，我定的你们要躺在悲惨当中，因为你们不接受不听从耶和华仆人的话。 所以神把这个审判的结果也呈现出来了。这个仆人所讲的话，你跟我要不要听，愿不愿意接受，就决定了我们是不是仰赖神，我们是不是依靠耶和华的名，还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自己创造一个宗教，自己去自以为很有光亮，用自己的光来代替神的光。这就是五十章里面神在跟我们讲的。换句话说，在耶和华有没有休书，其实耶和华真的把他们休掉，把以色列整个休掉了，把犹大也休掉了，是因为他们的罪孽，不是他没有办法，而是他们需要被拯救。虽然他们被休了，但是上帝派出他的仆人要来挽救他们，要来安慰他们，要来帮助他们，因为神叫这个仆人来扶助疲乏的人。所以在被掳的犹太人当中，他们读到这些话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的高兴，他们会非常的有盼望。神没有完全的撇弃他们，虽然犹大的国家灭亡了，虽然他们好像都没有盼望了，但是神在这边跟他讲说，有一个仆人要来，这个仆人是他所拣选的。那我们被掳的人，我们这一群还活着的犹太人所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听从他的话。你听从他，就是仰赖耶和华，你听从他，就是仰赖他的光。那我们昨天晚上呢，正好查到约翰福音第八章啊，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而这是耶稣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听从他的话，我们就与耶稣同在，我们就有这个光。不听从他的话，就在黑暗里面，尽管你自己以为有光，但是我们的光必然自己熄灭，必然要躺在悲惨当中啊。这就是神已经预定了，听从这个仆人的话就有光，不听从就没有，好，就会行在暗中。好，那我们请佳佳念五十一章好不好？从就念完哈，到23节哈，感谢主。
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于他，使他人数增多。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啊，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知道公义将我的训诲存在心中的民，要听我言，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惶，因为蝗虫必咬他们，好像咬衣服；虫子必咬他们，如同咬羊绒。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像古时的年日、上古时代兴起一样，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不是你吗？使海与深渊的水干涸，使海的深处变为俗民经过之路的，不是你吗？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并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
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又因欺压者涂抹毁灭要发的暴怒，整天害怕。其实那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被掳去的快得释放，必不死而下坑，他的食物也不致缺乏。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搅动大海，使海中的波浪喷轰。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我将我的话传给你，用我的首领遮蔽你，为要栽定诸天，立定地基。又对锡安说，你是我的百姓。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致喝尽。他所生育的珠子中没有一个引导他的，他所养大的珠子中没有一个搀扶他的。荒凉毁灭饥荒刀兵这几样临到你，谁为你举哀？我如何能安慰你呢？你的粽子发昏，在各室口上躺卧，好像黄羊在网罗之中，都满了耶和华的愤怒，你神的斥责。因此你这困苦却非因酒而醉的，要听我言。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他百姓变屈的神如此说，看哪，我已经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爵，从你手中接过来，你必不自在喝。我必将这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他们曾对你说，你屈身由我们践踏过去吧，你便以背为地，好像街市任人经过。
好，谢谢。那么第五十一章呢，这边呢都是耶和华神在说话。前面五十章有一段呢，就是在讲这个仆人他讲的话。那么现在五十一章呢，神呢也继续的安慰他们这一些人。他说，你们追求公义的，你们要怎么样？要听我讲话，要追想古时候的事情。他说第二节，对不起，第一节下面哈，他说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雀。这表示什么？这表示说这一些的石头，被凿出来的石头是不容易被毁灭的。那么因为他们的出身是很卑微的，他们曾经被建造，那么这个建造呢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因为神一开始是拣选了亚伯拉罕跟什么跟撒拉，撒拉呢是几乎没有办法生育的人，但是呢因为神拣选他，亚伯拉罕独自一个人赐福给他，所以这个亚伯拉罕他就变成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呢，这个磐石，这个岩雀不是这么容易被毁灭的，所以他再一次的给他们盼望。那么第三节他说，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锡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域，在其中有欢喜快乐感谢歌唱的声音。所以这个就是说，你们即使现在被掳了，国家毁灭了，被掳到外邦异地了，我仍然怎么样？我仍然要像当初选召亚伯拉罕跟撒拉的时候一样，你们尽管只有一点点的人，我要照样的怎么样？照样的使旷野像伊甸园，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域一样。这个就是神对于那些追求公义的人说的。那些追求公义的人就是听从仆人的话的人，他们有这样子的盼望，虽然人少可以重新再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呢，神呢毁灭，然后神医治，神毁灭到剩下没有多少人，他可以再一次的兴起成为一个大国，这就是上帝的一个很奇妙的作为。他的公义已经怎么样？已经 fulfill 了，他的公义被满足了。为什么？因为犹大这个犯罪，犹大离弃神，不是神离弃他们，是因为他们犯罪，是因为他们的过犯了，所以上帝只好把他们给休了。但是经过仆人的拯救之后， 他们要重新的回来，他们要重新的回来，就很少数的人，就像以前亚伯拉罕跟撒拉一样，从一个人身上发展成为大国，他照样的，所以可以从这个渔民当中再重新的发展，重新的发展。那么沙漠会变成耶和华的园域，旷野像伊甸园一样，所以这就是上帝他的应许，这是一个安慰的话。所以呢，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啊，我的国民要向我侧耳啊，因为训诲从我而出，坚定我的公义为万民之光，就是他的救恩成为万民的光啊。他的救赎不是单单只给犹太人，他当然要给万民 之光啊。那个训诲原文是 Torah 啊，就是摩西五经那个 Torah 啊。那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反正公义跟临近，公义跟救恩其实是同一个字哈。这意思就是说，他的公义，他的救恩呢，就是在同义字，就是在这几段经文当中，好像前面以赛亚书一直在讲他的公义，他的救恩，他的公义，他的救恩。所以呢，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这个审判也可以翻译成统治哈。所以他的耶和华的膀臂要统治万民。要统治他，海岛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所以他的救恩要遍及全地，遍及全地。那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云雾，烟云消散。那么这个天呢，不是指三层天，而是指二层天。你看到二层天云雾变化，地呢如衣服渐渐旧了，毁灭了，上面的居民也要这样死亡，但是只有耶和华的救恩永远长存，而且公义不会废掉。所以他的救恩，他的公义，公义就是救恩啊，他不会废掉的。所以他的就是说，他仆人所传的道，你们听从他的，你们的救恩就永远长存。这个救恩是永远的，换句话说，这个救恩不会再像这个犹大被废掉然后重新再来，不是，而是永远的。这个毁灭重新再来，就是到这一次过后呢，就不会再来一次了。所以这个就是神他对他们这个救恩永远长存的一个应许。那第七节第八节他再一次的讲，他说你知道公义呢，将我的 Torah 存在心中的，要听我的话，不要怕人的怒骂。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人可能不相信，人可能有他自己的光，他不要你相信耶和华神的话，所以他会骂你。那你也不要因为人的毁谤惊慌，因为呢蛀虫要咬他们好像咬衣服，但是我的公义就是我的救恩永远长存，长存直到万代。所以你不要怕人的辱骂。那今天呢，我们当然不只是因为我们信耶稣我们会被人家毁谤，我们会被人家辱骂，我们会被人家说，哎呀，你怎么还会相信这个，你只会是相信这个西洋人的神，其实不是西洋人的神，因为犹太人的神就是我们亚洲人的神。那不管他们怎么说啦，他们会骂我们，他们会毁谤我们，但我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们有神的话作为我们的支撑。今天不管说你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有人会骂你，有人会辱骂毁谤你，那我们就感恩了，因为我们信的是对的哈。如果我们相信的人家都说，哦，你很好你很好，可能人家真的还有点问题，但是因为我们相信的是真理哈，真理会使人怎么样，会使人嫉妒的，真理会使人怎么样，会使人看不惯的哈。因为对他们的肉体来讲，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追求的跟他们的是刚好是相反的。今天世界上的人在追求自己的快乐，自己认为的快乐，他呢也要求你不要管他们，也要求你不要跟他们传福音，他不要听，因为呢你跟他讲了，他会不喜欢，他甚至呢要找机会来控告你。所以呢我们不要惊慌，这些人这些事情是会有的。 第九节他说耶和华的宝贝啊，兴起啊，兴起啊，兴起啊，兴起啊，这个又是再一次的安慰，不要害怕。这些人呢，他毁谤，这些人的辱骂只是暂时的，他们呢，他们一定会被咬，他一定会什么，一定要归于毁灭的。所以辱骂我们人的辱骂都落在耶稣的身上哈，但是他们将来呢是一定很悲惨的。耶和华的宝贝兴起的时候，像上古的时代一样啊，从前砍碎拉哈伯，拉哈伯就是指埃及哈，刺杀大禹不是你吗？死海跟深渊的水枯干，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啊过红海啊走干地，这些不是耶和华吗？第十一节是非常安慰的话，他说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到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段话哈，耶和华救赎的民一定会归回，那耶和华神救赎这些被掳到外邦的一定会归回，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永远的快乐，永远的喜乐哈。然后呢，他们要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那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应许。如果我们现在还在忧愁，还在叹息，还在遭受人家的辱骂的时候呢，还是非常的在意，还是非常的消沉。这个不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我们是一个很快乐的，我们要开始歌唱。我们昨天去探望我们的教会的沙姐妹，她还是有点害怕，她也是有一点 depression， 就是会害怕，所以我就跟她讲说，我们每天来唱歌，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欢喜，快乐，因为神要我们的就是欢喜快乐，我们欢喜快乐，以嘴唇的果子来赞美我们的上帝，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如果我们不做的话，那我们就是还是什么？还是忧愁，还是叹息，还是被人家的辱骂，被别人的毁谤压伤了。我们可能有些时候会怪人家，为什么他要这样讲？为什么他要这样讲？我们的神他讲的话，比那些辱骂我们的话重要多了，比较有分量。神说我们现在应该是欢喜快乐，永乐要归到我们的头上，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这个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写照，因为我们被救赎了。既然我们被救赎了，我们为什么要害怕呢？十二节，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只有神是安慰我们的神。你是谁？怕那些必死的人吗？不要怕人，怕那些变如草世人，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神吗？又因欺压者图谋毁灭要发的暴怒，整天害怕吗？但是那些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被掳去的快要得释放了，必不会死而下坑。欺压者的暴怒，有一天上帝一定会找他算账的，有一天上帝一定会找他算账的。这些人的暴怒在哪里呢？有用吗？上帝一斥责，海就干了。上帝一发怒，旷野的水，江河就变为旷野，鱼都没有办法活。那我们是要敬畏神，而不是害怕人。神的话在天在地不改变，人的话没有办法存到永远，那我们为什么要害怕呢？世人都要像如草一样，有一天都要过去，但神是永远不会过去。那我们的心为什么要整天害怕呢？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如果我们还害怕，害怕人的生气，为什么他要这样说？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的角度，就是说你是在藐视耶和华。我们要把这个心倒过来，我们重视上帝的话，上帝对我们说的才是真实的，才是存到永远的。 别人讲的话让他自己去承受吧。他所骂的话有一天他要跟上帝来交代，如果他不悔改的话，上帝会替我伸冤。所以我们不要再害怕，不要害怕有人怎么说。耶稣说得很清楚，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害怕，不要怕他，唯有那杀身体又能够把我们灵魂丢到地狱里的，那正要怕他。只有耶稣是有这样权柄的人，我们要怕的是耶稣，我们要敬畏的是耶稣，我们不要怕人。 OK， 十五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他再次讲，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搅动大海，使海中的波浪喷哼，万军的耶和华是我的名。我们的神可以引发一个地震，造成海啸，他不这样做是因为他诸般的怜悯。十六节，我将我的话传给你，用我的手影遮蔽你，我要裁定诸天，立定地基，又对锡安说，你是我的百姓，我们是上帝的子民。耶和华的话是我们要尊重的，人来的暴怒，人来的辱骂，人来的毁谤，都是暂时的，即将都要过去。但是唯有耶和华是救赎我的神，他的话成为我们的遮盖。十七节到二十三节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杀人啊，你要兴起，你是被掳的，你已经被毁灭了。在以赛亚写这段经文的时候，耶路撒冷是荒凉的，但是他说耶路撒冷啊，你要 arise， 兴起兴起兴起。我们也可以对我们的人的生命来讲说，我们这个人啊，兴起兴起兴起。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的杯，因为神把他们休掉了，因为他们的罪孽，因为他们的过犯。但是神在这边讲说，哎，你赶快兴起啊，你喝了这个愤怒的杯，使人东倒西歪的，以至于喝尽了，因此犹大就被毁灭了。在这样子的毁灭当中，十八节，他所生的诸子没有一个引导他的，没有人可以拯救自己，他所养大的诸子没有一个搀扶他的，这个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没有一个可以搀扶他的，没有人可以救他。荒凉毁灭，饥荒刀兵，通通临到他，我怎么安慰你的？你的众子发昏，各四口上躺卧，好像黄羊网罗当中，满了耶和华的愤怒，你上帝的斥责。你可以看到我们藐视耶和华的，我们的后果就是这么悲惨。神在历世历代派了很多的先知一直在跟我们讲话，要听神的声音，不要听人的声音。犹大在最后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到耶利米书啊，犹大到最后的时候呢，耶利米是一个先知啊，他一直跟那个犹大最后一个王西底家，西底家至少两次偷偷的去问这个耶利米先知啊，神有没有对你讲话？神有没有告诉你我们将来会怎么样？我现在应该怎么办？那耶利米跟他讲说，你就开城门投降吧，那你的耶和华耶路撒冷就不会被毁灭了，就不会被毁灭了。可是西底家呢，他不听啊，那西底家甚至跟他讲，他说我叫你这样，我问你这些话，你不可以跟其他人讲哦。我放你回去的时候呢，那些人呢一定会问你说，到底这个西底家王跟你讲什么话？你要老实跟我回答。西底家王还跟他讲说，你要这样回答哦，你不可以讲说你刚刚跟我讲的话哦。你要这样讲哦，我吩咐你，你要这样讲哦。所以呢，果然呢，西底家离开之后，那个先知耶利米呢，就按照西底家 这个王跟他讲的话，回答了那些问他的人。这个耶利米没有回答说开城门投降吧，毕竟这句话对当时的人来讲是很难接受的，他们很难接受你开城门投降，意思就是说那我们就臣服在巴比伦手下。但是这确实上帝的心意，为什么？是因为以色列人犹太人悖逆，犹太人怎么样？不听话。所以上帝已经定义了，他就是要犹大臣服于巴比伦。那个时候上帝的心意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的耶利米先知啊，他称之为眼泪眶盈的先知耶利米，他是哭啊，还是上帝要他这样讲，上帝要他传达这样子的信息，他就只好乖乖的传达这样子的信息。他说你开城门投降吧，不要抵挡，你抵挡巴比伦，巴比伦一定把你整个毁灭，一定把你通国毁灭，还把你的人全部都带走，而且呢西底家你会被杀。但是西底家两次提问耶利米，耶利米这样回答他都没有垂听，以至于到最后西底家王呢城破了，被抓，眼睛被挖掉，然后被带到巴比伦，就死在那边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不听啊先知派来的话，所以真的神的愤怒就在耶路撒冷，那神的愤怒把耶路撒冷整个的铲平，整个的 wipe out， 整个的完全毁灭，毁灭到所有的人通通带走了，只剩下一些非常贫穷的人修理葡萄园。所以这个是一个极大的毁灭，以至于犹太人在异邦的时候就是说啊，我们完了，我们没有希望了，我们的小孩子，我们这些就像这边所讲的躺卧在这个各市口上躺卧，好像黄羊在网罗当中啊，以至于当时的人据历史记载，他们当时的人啊，刚刚生下来的婴孩啊就被煮来吃啊，因为没有东西吃了，大家死守在那个城啊耶路撒冷城里面哈，那个耶路撒冷城是在山里面，所以呢不好攻啊，所以啊在这边挺了很久啊，到最后没有东西吃了，那个城呢西底家呢就在城墙一个破口当中呢偷偷跑出去哈，就跑出去就被人家追啊，在耶利哥被人家追到了哈，所以。整个的啊犹大国就这样子灭亡了，那是因为神耶和华的愤怒，最后一线希望呢就毁在西底家王的手里面。那但是二十一节他说，你这个困苦并非因酒而醉的，我要听我的话哈，你的耶和华就是你的主为他的百姓辩屈的神如此说，看来我已将使人东倒西歪的杯，我愤怒的爵从你手中接过来，你不要再喝了，你的那个啊刑罚已经够了，那我要将这个杯递在苦待你的人的手中啊，他好像曾经呢叫你说屈身，由我们践踏过去哈，因为这个是在犹大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羞辱的，他们呢西底家呢被攻破两次，第一次攻破的时候西底家被立为王，然后他臣服巴比伦，但是呢过了不久之后呢他就背叛了，以至于呢尼布甲尼撒又来灭了他一次，所以呢他最后一次灭的时候那真的是毫不留情啊，所以呢好像就是啊屈身由我们践踏过去，以背为地任人经过，那意思就是说被人践踏的意思哈，那么神就说我会把这个愤怒的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换句话说恶待你的巴比伦他有一天也会被灭亡哈，那正是啊在我们前面哈，从以赛亚书43章后面一直到48章所讲的，就是神兴起他的另外一个仆人叫古列的。这个古列呢就把巴比伦给灭掉了，而且灭掉巴比伦之后呢他就释放他 犹太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建立自己的圣殿。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神一个很奇妙的作为。啊，但是他在这边讲得很清楚，神愤怒的杯已经转移到苦待他的巴比伦身上，所以巴比伦也会被灭亡。所以你可以看到在51章的时候，神在这边讲了很多的话，就是安慰，一下子毁灭，一下子责备他们去听从人的辱骂毁谤，没有听从神的话。那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听从，没有尊重神的话，所以他就被灭亡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读51章的时候，我们要重视神的话，我们要轻视、轻忽人对我们的辱骂，人对我们所说的只是让我们心里难过，人对我们说的并没有在我们的永恒的生命当中会留下任何的痕迹，我们只是在情感上面会受到伤害，可是这个伤害跟神的永远的救赎、永远的公义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所以神一直在讲，一直在讲这样子的事情，他要我们重视神的话。如果不重视神的话，我们就要会被毁灭了。但即便是被毁灭，神还是给我们机会重新再来。极少数的人可以再像亚伯罗汉一样，再一次使得沙漠变耶和华的园域，使这些曾经被毁灭的耶路撒冷要重新的恢复起来。这就是我们从一个很难看的旷野要变成伊甸园，这就是上帝他要兴起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兴起啊，兴起啊，耶路撒冷要兴起啊，兴起啊。当然耶路撒冷你可以讲说也是教会啊，在属灵的教会，我们的教会荒凉吗？我们要再被兴起来，因为我们重视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永远不会改变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已经讲到50章跟51章。特别在50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受教者的那个舌头，受教者要听从。那那段话就是50章的4、5、6、3节，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一个很令人安慰的话。那是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所经历的，那也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跟神说，主啊，求你赐给我受教的舌头，让我知道怎么样言语扶助疲乏的人，让我用言语来面对那些辱骂我的人，那些毁谤我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够听像受教者一样，让神的话使我们能够受教，而不是人的辱骂，而不是人的毁谤。让我们的耳朵被开通，我们没有违背，我们尊重神的话，我们不害怕人，我们刚强起来，任人打我，任人把我的胡须触摸我，辱骂我，让我怎么没面子，用口水触摸我，这个在当时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人格侮辱。但是耶稣学习，就让他们吧，就随便他们吧。他的脸是很硬的，他的脸皮是很厚的，他不害怕，因为他知道耶和华并不会定我们有罪。这就是我们在50章、51章所要学习的，很感恩哈，很感恩跟大家来分享50章、51章。每次准备的时候呢，也重新再一次的哈，从这些经文当中呢，再一次被上帝的话激励。再一次的我们说我们要听从这个仆人的话，跟从他的就在他的世界的光里面要得到生命的光。感谢主。好的，那我们今天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提出来讨论的？有没有？感谢主。哎，来了。没有的话，佳佳，你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你。
好， 主啊，是主啊，早上谢谢你开通我们的耳来听你的话，使我们能听，如同耶稣一样来听。主啊，你也在我们在环境里面，你也对我们说，叫我们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应当刚强壮胆，因为主啊，你必要为我们征战。
是的，
主啊，是我们在这里，我们也要来宣告，我们在环境里可以欢喜快乐，可以从你那边得着欢喜快乐。主啊，所有的那些忧愁叹息都要从我们里面出去。主啊，是主耶稣，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敬畏你的心。主啊，是让我们好使我们不再陷入网罗，惧怕人。主啊，是主耶稣，主啊，是主啊，你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让你来做王掌权。主啊，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让我们说你要我们说的话。在环境里面，主啊，我们要靠你站立。主啊，我们得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
阿门。